下来请林月涛弟兄读经。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五章25到34节。马可福音五章25到34节。
请听神的话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了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看见做这事的女人，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伏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感谢神的话。
下面请毛建俊牧师为我们证道，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寻求医治。
各位同工领袖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好久不见了。我记得我上一次来还是在2019年，很想念大家。那在我们开始证道以前，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赐下生命气息给我们，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。今天当我们打开你的话，也求主能够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教导，让我们活出你的教导。以上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名求，阿们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信主要付上代价，阿们吗？我记得我刚刚信主，我付上第一个代价。我是上海人，咱们这里有没有江浙一带，有没有在上海江浙一带的，举个手我看看。好，还有几个。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喜欢吃一道菜叫做鸡鸭血汤，你们有人吃过吧？啊，鸡鸭，我们的还是鸡鸭血汤。然后呢，我跟我太太结婚，我太太是广州人。嘿，广州人这里有没有人，有广州的吗？香港的，他们那里好像也有，他有什么鸡鸭血粥，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重庆的、四川的？有吗？有吗？你们有一个，你们这哪儿都没有。哎，有毛血旺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血能不能吃啊？不能吃。所以后来我只能看着别人吃，我不吃，这是我为主付上的第一个代价。为什么不能吃血？因为圣经教导我们，血代表着生命。利未记17章10到12节说，凡以色列家中的人，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吃什么血，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的生命赎罪。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 能赎罪。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都不可吃血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。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因此血里面含有生命。那么在利未记里他也告诉我们，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，若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，她就因着漏症不洁净，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。她在患漏症的日子，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，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，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我们看到旧约有很多的规定，那么当有血漏发生的时候，在圣经里被视为不洁净。那么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。刚才谢谢林弟兄为我们读出这段经文，他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。大家都知道血漏，血漏与一般的经期不同，血漏是指流血不止。这个女人她12年来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流血，关键是流血不止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可以想一想她所受到的痛苦，而且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都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这短短的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他有三个困境。首先，他肉体的枯竭，一直流血会死的。他12年来一直流血不止，不见好。第二，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如果是这个患有血漏，他就是不洁净的。那么在以前，在利未人，在远古时代，犹太人如果有不洁净的，他们会住在哪里啊？他们是不能和以色列人同住在一起的，他们必须要到他们的营墓以外找一个地方，等到他洁净了以后回来给祭司看，才能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。当然了，在当时这个女人已经被犹太人被罗马所统治，当然他不可能住到荒山野岭去，但是我们从他的习惯来看，这个女人也一定不能和以色列的大家都住在一起，她一定是住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，因此这个女人是不洁净的，也没有她的同胞愿意跟她有过多的来往，我们刚才也看到了。因此她非但是肉体她有枯竭，她的社会关系也在慢慢的淡薄。大家还记得2020年3月15号以后吗？墨尔本发生了一件什么事？封城。墨尔本我们又拿了一个世界第一，我们是世界上封城日子最多的一个城市。当时我们会有的关系和现在我们的会有的关系，大家可以想一想。我记得我们教会允许实体崇拜以后，我们所有的会友都回到教会，我们都非常的开心，我们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因为在家里天天就对着太太和孩子，开始还多说两句话，后来慢慢就开始不说话。看到弟兄姐妹很亲切，我们才多久啊？我们才应该是286天吧，我们已经觉得关系很生疏了。这个女人她可是12年呐。第三，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。 在当时，当然我们现在的姐妹能顶半边天，比弟兄那还要工作这个智慧都要好，但是在当时呢，这姐妹没有工作，没有文化，所以她的财务也已经枯竭了。就这样的一个女人，她已经被社会，被她的人生已经完全抛弃了。在她的心思意念里，她也看不见神的祝福，她什么都没有，她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他听见耶稣来了。好，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耶稣为什么到他那里去？我们可以看上文，原来是他那个地方啊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，这个人是管会堂的，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执事会主席。他的女儿病了，他请耶稣来，他说：耶稣啊，你到我女儿面前，你亲手碰我的女儿，为她安手祷告，我的女儿就会痊愈了。因此耶稣是受邀而来，而这个女人她听见耶稣的作为。马可福音3:10说，耶稣在当时他治好了许多人，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去要摸他。这个女人听见了，原来耶稣他能医治许多人，只要你进去摸他，你的病就能得到痊愈。于是这个女人就愿意冒险来到他的同胞之中，她要摸一摸耶稣。因此我们可以看，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他身上的灾病好了。其实在这节经文里呢，他对当时的情况讲述的还不是最完整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9章、路加福音8章，他会更清晰地来讲述这个女人她当时的心态。他说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。大家知道什么是穗子吗？看一看，这个姐妹的围巾上就有点像穗子的这个含义。哎，这个姐妹你站起来，让大家看看你的围巾。大家看到她围巾最下面的那个这个吗？对不对？这就是穗子。以前呢，每一位以色列人啊，他穿衣服啊，他都有穗子。穗子是干什么用的？我们来看生命记、民数记。生命记22章，神亲自的吩咐让以色列人做衣服，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周做穗子。穗子是什么用处呢？民数记15章说，已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，你们佩戴着穗子，好叫你们看见，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，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成为圣洁，归于你们的神。这个穗子不仅仅是装饰的作用，它还有提醒我们要记住耶和华的律例典章。这个女人他悄悄的，他不可以公然的靠近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女人是个不洁净的人，在宗教上她是个罪人，同时她也是一个受苦的人。她悄悄的靠近耶稣，她都不要耶稣看她， 他也不要耶稣认识他，他也不要耶稣碰他，他说他自己只要悄悄地去碰一下这个穗子，他说我的病就好了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，我们看，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，很神奇。12年呐、他看遍了周围所有的医生，没有效果，他耗尽了他所有的钱财，没有用处。但是他凭着信心就碰了一下耶稣身上的那个穗子，耶稣甚至于不认识他，没有转头看见他，他12年的顽疾得到了医治。他在这里用的这个灾病这个词呢，直译是鞭打，引申含义是苦难灾病。例如希伯来书11章36节说，保罗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这个鞭打就和这个灾病是同一个词。在这里作者要告诉我们，这个女人她所12年来她所受的痛苦有多么的大。我们把灾病换成鞭打，你自己想一想，这个女人12年来天天时时刻刻就等于受到鞭打那样，你们可以看她的苦难有多么的深重。但是因着她的信心，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的病得到了痊愈，他的苦难得到了完全的医治，他的人生得到了彻底的解脱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灵命的得救导致身体的得救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现在的人生追求的是这个吗？当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，请问我们首先怎么去解决？大家想一想，当我们人生遇上难处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怎么解决？我们首先想到的，我用钱能不能去解决它？如果钱没有办法解决，我们就在想，我们有没有认识那些专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他们能不能帮我们解决？如果他们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向政府求助，向父母求助。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口向神求助啊？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经验呢？我们什么时候才愿意跪下来说，主啊，你帮我吧？什么？
没招了。
哎，没招了，所有的路都堵死了，我没有办法了。好了好了，还有最后一条路，主，我求一下吧，反正也没有办法了。我跪下来说，主啊，帮助我吧，愿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得以成就。我们把主放在哪里？我们总说主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是第一位的，他为大为尊为首，他是我们人生的主，他是我世界万物的主，他说成就成，他说立就立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讲这些话讲个5分钟都不带停的，但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人生当中遇上了难处，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？我们有吗？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想身体得救，我们想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，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但是我们往往本末倒置。路加福音十二章记载着一个财主，他非常有钱，非常聪明，收成很好，所以他说，我要把所有赚来的把它放在仓库里，一个仓库还不够，我又盖了好多的仓库。这个财主对自己说，灵魂啊，你可以安歇了。像不像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？哇，我的钱很多，我家里有好几栋房子，我自己住够了，我的孩子以后住也够了，我就安心了。但是耶稣教导我们，耶稣告诉我们，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之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在我们人生有难处的时候，当我们教会有难处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国家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寻求神的帮助，我们首先要建立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身去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请问弟兄姐妹，耶稣知不知道谁摸他的衣裳？为什么他知道？他是神，全知全能的神。那他为什么要问这句话？他为什么要问这句话？众人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看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耶稣问，谁摸我的衣裳？耶稣是责备人吗？我们走在路上，你不要碰我，我不喜欢别人碰我，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。耶稣不知道是谁吗？他当然知道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？他什么用处？你们要知道，当时碰耶稣的人多不多？好多人呐、啊，拥挤在耶稣周围。而这些人拥挤在耶稣周围的人和那个女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什么？能够拥挤在耶稣周围的人，一定是自己觉得很圣洁。我有这个能力能够站在耶稣边上，我要围绕着他，要碰他。那么多自认为自己都是很圣洁的人，能够跟耶稣，对不对，公然的站在耶稣身边跟耶稣说话，簇拥着他。而那个女人是谁？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她是不圣洁的人，她都没有资格来到她的同胞中间，因为她是不圣洁的。她不敢接耶稣，她偷偷摸摸的来摸一下耶稣。但是耶稣问，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。那么弟兄姐妹们，那么多人碰耶稣，跟耶稣挨着，你不要说碰他的衣服，碰到耶稣的手，碰到耶稣的脚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但是请问，碰到耶稣的手，碰到耶稣的脚，在耶稣周围那些圣洁的人，有没有从耶稣那里支取力量？没有。 那个自认为我是不圣洁的，我是不配的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只求能够跟耶稣建立一种关系，这种关系是我不配的，我只要能摸到他一点点穗子就好了。就这样的一个女人，她碰了一下耶稣，耶稣觉得有能力从她身上流出去，她与耶稣建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内在的联系，她与神之间有了一个真正得到祝福的通道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愿不愿意得到这种的祝福呢？耶稣转过身来问，谁摸我的衣裳？不是因为耶稣不喜欢别人碰他，也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是谁，恰恰是耶稣知道是谁，他要告诉所有的人，你们来看这个女人，你们要从她身上学一点东西。学什么呢？学习这个女人的谦卑悔改，学习这个女人对耶稣的信心，是真正由心里发出的信心。耶稣希望通过这个女人的例子来告诉所有的人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来的，是因为这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，他来见耶稣，就匍匐在耶稣面前，再三地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得以活了。请问这个雅鲁认为耶稣能力的传送必须通过什么方式啊？亲手碰到他，耶稣你不碰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是不会好的。那么这个血漏的女人，她对神的信心建立在哪里？说耶稣你不要认识我，我只要碰到你身上的一点穗子我就好了。咱们再来看一个人，马太福音8:5-9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，那是罗马的百夫长啊，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就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三个人。耶路是管理犹大会堂的人，他的地位一定不低，他的灵命应该也不差。雅鲁认为耶稣需要亲自碰到他的女儿，病他的女儿的病才会好。血漏的妇人12年无法医治，他是不洁净的，他不能跟他的同胞在一起，因为他有罪，所以他的地位低下，是不洁净的人。这个血漏的妇人认为他只要偷偷摸一下耶稣的衣角，他的病就得医治。我们再来看这个罗马百夫长，他是完全的外邦人，他不相信旧约，也不知道谁是弥赛亚，他是个外邦人，但是罗马百夫长认为只要耶稣一开口，他说一句话，他都不要动，他的仆人病 就得医治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三个人谁的灵命圣经是最熟悉的？是谁？亚伦。谁的信心是最大的？谁？谁才真正的认识到耶稣才是那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？他说成就成，他说立就立。谁对耶稣有这个信心？对，不是雅鲁，是那个罗马百夫长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谁？不要这样讲，我没有讲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亚鲁，我们是基督徒。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，我们会有很多的难处，我们的人生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事业、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会遇上许许多多的难处。我们会怎样的去解决我们的难处？我们对耶稣有信心吗？我们愿不愿意首先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？通过敬拜，通过读经，通过祷告，我们愿不愿意单单的仰望耶稣，单单得着从耶稣而来的能力呢？这个血肉的妇人啊，所有的人都与耶稣并肩而行，这个女人匍匐在耶稣的脚下。这个血肉的女人，她认为她与耶稣的关系是什么？这个女人是卑微的，她躲闪耶稣，她不配与耶稣同行。她是个罪人，是个不洁净了12年的人，她一无所有，她就是只蝼蚁啊，在当时的社会啊，没有人去关心她。这个血肉的女人很有可能死在家里都没有人去看她一眼呢、啊、她被人嫌弃啊。但是耶稣呢，耶稣对她说了一句话，说女儿，你的病痊愈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去看圣经，圣经用女儿这个字啊，圣经有很多四福音里，但是唯独在这里对这个血肉的女人，她用的女儿这个词与所有的地方用的女儿这个词是不一样的。四福音里用这个希腊词只有这一个地方，这个词表示女儿，没有第二个了。四福音只有用了这一次，这个希腊词指的女儿不是妇人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它是指亲生女儿，是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女儿。换一句话说，当这个血肉的妇人认为自己是罪人，自己不配，我希望得到耶稣你的医治，你的救赎，我只要碰一下你，我觉得我就会好了的时候，耶稣他对那个血肉的妇人说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来到神面前。这个人叫韩德尔，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。韩德尔 他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，后来定居进入了英国。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有才华，他进入了英国的宫廷，得到了宫廷国王以及所有人极大的赏识，他有了自己的剧院，他有许许多多的金钱。韩德尔他本来也是个基督徒，但是因为他属世取得太大的成就，于是他慢慢离开了主。但是很不幸，后来他破产，他中风，他变得一无所有，音乐也没有任何的灵感，韩德尔甚至于想起自杀。就在他想自杀的那一天上午，他的一个朋友剧作家查尔斯·杰南士就来到了他家里，拿了米赛亚的剧本给他。韩德尔他拿到了剧本以后，他痛哭流涕，他说，他对他的好朋友查尔斯说，他说看来神没有离弃我。于是在1941年，韩德尔在拿到剧本以后，他24天就完成了54首音乐剧，创作出神剧的总谱。他的著名的合唱曲叫《哈利路亚》，大家有没有到剧院去听过这个《哈利路亚》？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做一个什么动作？我们会全体起立。这是当时亨利五世来听他的韩德尔的这个《哈利路亚》的时候，这个国王越听越觉得自己是不配的，这个耶稣实在太伟大了，所以他站了起来。从此以后就形成了这个例子，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，剧场所有的人都必须站立起来，直到这首歌完成。在弥赛亚曲目的最后，他的仆人进去给他送水，韩德尔就看到韩德尔泪流满面，说我看见天国的门开了。自此以后，韩德尔的人生啊，重新走上了正轨，他的音乐重新被人认可。但那个时候韩德尔的人生有了翻转，他在每一首曲目的最后他会署名叫 SDG， 意思是荣耀归于上帝。从1949年开始，他每年都要义务演奏弥赛亚，所有的收入都奉献给慈善事业以及教会。韩德尔他的人生经历过辉煌，也被打到谷底，最后韩德尔愿意与主建立联系，求主医治，他的人生最终得到了反转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绝望的时候？谁是我们最后的指望？血肉的女人，她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经历的事情，也很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状况，或者是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经历的这种痛苦和不堪。我们会怎么办呢？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，我们会怎么办呢？我们自身的软弱，我们四处寻找医治，但迟迟得不到痊愈，我们怎么办？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们从这个血肉的女人身上看到，只有一个方法能让我们罪恶的源头、苦难的源头彻底的被医治， 就是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我们首先建立与耶稣之间的关系。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教会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与神保持连接，无论向东向南向西向北，无论我们处在任何的情况下，主都会保守你们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赐下救恩给我们，你赐下圣灵给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求主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活出这个信仰，让我们首先建立与主之间的关系，以至于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教会得蒙神的祝福直到永远。以上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名求，阿们。